夏天，在每一片土地上成长。欧洲，绝地反击。和开放的美国市场相比，欧洲市场对外部品牌的限制要多得多。早在1988年，欧盟就根据飞利浦等公司对中国彩电在欧洲的倾销的起诉进行立案调查。1991年、1994年、1995年、1998年，欧盟分别裁定对进口生产国是中国的彩电的反倾销税税率为 15.3%、28.8%、25.6%、44.6%。高税率让国内彩电失去了价格优势，无奈退出欧盟市场。后来在中国企业的抗争下，欧洲也只是给中国的 CRT 彩电每年40万台的配额，这是 TCL 在2001年收购德国施耐德电器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可以不受配额限制。2004年1月 TCL 与汤姆逊签订合并协议，并成立合资公司 TTE， 虽努力整合仍无力回天，只好在2006年对欧洲业务裁员重组，关闭了所有仓库，最终留下了一个40人左右的团队，其中有返聘回来的汤姆逊少数销售骨干、欧洲本地工业设计团队和少量的质量检验人员，其他职能如供应链、研发、制造、市场、财务、售后等都收回深圳总部，由总部平台统一提供支持。原来的工厂、仓库、客户的供应链模式精简为工厂、客户的模式，实行端对端的成本管理。先活下来，再争取扭亏，目标看似卑微，但种种旨在降低运营成本，让组织精益化的做法，却不期然符合了彩电进入平板时代，行业运作越来越 IT 化的趋势。原来，欧洲业务中心在法国有总公司，在七个国家设有具有法人资格、五脏俱全的分公司，每个分公司员工50到60人，基本为欧洲当地人。彻底瘦身后，所有分公司被撤销，欧洲的运营只保留了一个法人实体，并在巴黎、华沙、莫斯科和深圳设立了四个平台。以华沙的东欧业务单元为例，总经理是法国人，常驻华沙，副总经理是中国人，业务支持平台在深圳，在俄罗斯、捷克等地各设1到2名销售代表。这一极简的架构和人员配置，事实上把很多工作反包和集中到了 TCL 总部。按照当时顾问公司麦肯锡所做的商业计划的经营预算，原来 TTE 的组织运营成本占销售额的 20% 到 21%。 新欧洲业务中心成立后，销售额固然大降，但固定运营成本更降至惊人的 4%。 TCL 保留了一部分原 TTE 的市场渠道资源，这些渠道与汤姆逊合作时间久，加上返聘的骨干继续为 TCL 服务，且产品性价比高，交货也比较及时，因此继续与 TCL 合作。慢慢的，更多渠道恢复了。此间，欧洲设计团队开发设计了 E9 系列等符合本地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外观，对恢复和提升汤姆逊品牌起到了一定作用。以前 TTE 在欧洲各国有8个仓库，由于工厂不及时跟踪销售状况，只顾照单生产，往往造成库存积压，制造和销售之间经常互相推脱责任。新欧洲业务中心把消费者作为供应链的起点，通过流程设置，要求供应链上的零售商、分销商、制造商都密切关注展示货架上的变化。撤销仓库后，业务中心的销售部门按月下达订单后并未完事，而是及时反馈市场变化，以便调整策略。当产品尚在运输过程中，销售部门便已和客户洽谈好交货程序， 产品直接进入客户的仓库。倘若市场发生变化，在得知信息后，业务中心会及时调配资源，将产品转向有利润的市场。在这个阶段的新产品研发，主要依靠总部。总部的研发原则是尽量减少机型，选择在各个国家都比较通用的机型，集中资源让新产品尽快进入生产流程。而在过去，无论汤姆逊还是 TTE 都过多地考虑了市场的本土化，弄得机型款式一大堆，要多开很多模具并做测试。如此几年下来，欧洲的电视业务开始回暖，借助华星的面板优势， TCL 的产品力也越来越强。2015年 TCL 电子提出了三军联动、品牌领先、扎根重点市场的国际化再出发路线图。三军指的是 TCL 电子、 TCL 通讯和 TCL 家电。 TCL 通讯2004年并购了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成立了合资公司，和彩电一样也遭遇了一些麻烦，但阿尔卡特还是给 TCL 带来了不少价值。一是让 TCL 拥有了 GSM 核心专利，成为全球仅有的少数几家拥有 2G、2.5G 和 2.75G 核心专利的企业之一。二是获得了不少和运营商相关的定制等技术，能为运营商提供高质量的解决方案。三是建立了全球销售网络，由原来以中国手机分销商为主要客户的业务模式，过渡到向全球主流移动运营商提供定制服务的业务模式。四是提升了技术开发和品质控制能力。以前 TCL 手机主要面对国内市场，手机国内返修费用在30元左右，但如果出口到欧洲、拉美，返修费用会翻五倍，达到150元。出口产品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公司将无利可图。所以在 TCL 通讯惠州工厂，质量部门拥有着比以往更大的权力和责任。质量部门觉得不能出货，那就坚决不能出货。这种观念转变加上全面质量管理的严格措施，让出口海外的阿尔卡特手机返修率控制在不到 3%， 部分产品不到 1%，远低于国际上 6% 的产业标准。 TCL 通讯惠州工厂的整体质量标准超过了原先阿尔卡特的标准，从一个 90% 产品供应国内市场的中国式工厂转变为 90% 产品供应海外市场的世界级工厂。2005年12月， TCL 通讯的海外业务实现当月盈利，2006年全年实现盈利1500万港元。虽然利润很少，但公司是在良性轨道上运行的。2009年 TCL 推出全键盘手机 OT800 及触屏手机 OT708， 开启智能手机的征程。2017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及家电展览会开展，TCL 电子的展馆面积有1800多平方米，是国内参展商中最大的，也是 TCL 2011年参展时面积的两倍多。此次 TCL 真正体现出了三军联动，推出了搭载人工智能的 X6 XESS 私人影院、 C5 都市蓝调电视、 P6 超轻薄电视三大新品、安防王空调等家电产品，以及阿尔卡特品牌的全新产品。 IFA 期间，在展馆内外、欧洲核心城市的地标建筑、机场等场所，随处可见 TCL 的产品和品牌广告。2019年是 TCL 参加 IFA 的第八年， TCL 电子推出了4款新品电视，包括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定制款 8K QLED 电视，